Amen，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好。今天我们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第20篇《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行动》，教导内出的玷污。开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啊，求你得着我们，借由今天的说话，主啊，再来洁净我。主耶稣，使我们脱离宗教，脱离捆绑，脱离传统。只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主耶稣，我们不止嘴唇尊敬你，我们的心也要亲近你。主啊，再来倒空我们，倒空我们里面那些玷污人的、玷污自己的。主啊，你的生命来带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脱臼更新。哦，我们爱你，我们渴望完全的被你充满。Amen。谢主，弟兄姊妹们好。那我们今天是来到这个引导班的第20篇。我们这次读经的范围是马可福音的第7章1到23节。阿门。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纲要，一开头说到前言，马可福音的记载是照着主耶稣一生事迹的顺序。我们之前就有提过，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是照着历史的顺序来记载的。那其实照着神的主宰，主的一生先做什么事，后做什么事，都是照着一种独特的次序进行的。就连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都在神的手里，照着一种独特的次序来进行。那在6章45节至52节的时候，记载主在海上行走；然后在6章53节至56节的时候，记载主到处施医。这是已过弟兄们所交通的范围。我们看到当时的光景实在是太好了，主与他的门徒已经行过了波涛汹涌的海面，各处的人都得了他的医治。但是忽然间，宗教的探子，就是一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这些博学之士是犹太教的领袖，特意要来侦察他。耶路撒冷远在南边，主耶稣却在北部的加利利。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远道而来，要观察主耶稣的作为。7章2节说，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来侦察主耶稣时，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3至4节解释说，法利赛人拘守古人的传统，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当他们从市场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直问主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传统形式用俗手吃饭？在这边说到质问，其实我们在第三终点就看到质问就是试验，从人来的质问就是试验。主耶稣在地上尽职，从开始就受试验，此后3年半这样的试验从未停止，这些过程更彰显其品质的超越，完美无瑕，足以做人类的救主。这个试验呢？和我的工作有一些的关系。我的工作平常是在销售一些科学研究临床检测所需要的设备。那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检测设备，就必须要定期的做试验。比如说，我们有一台机器是用来检测说你是否感染了严重的疾病。那这台机器就必须常常的做试验，不能说告诉病人说你生病了，结果后来发现是机器不准确。所以我们就要定期用一些严苛的条件来测试机器是否正常，因为它要进行的任务非常重要。那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啊，我们的在做的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是主是托付我们来服侍活神的召会。那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学习做奴仆的人，也会不断的受到试验。那对于主来说，这个他通过试验是彰显他品质的超越，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在试验中常常是被暴露，但是暴露不要紧，因为暴露就带来拯救。暴露说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有什么样的杂质，好被炼净，使我们成为一个正确服侍主的人。在圣经上，我们看见所有做代表权柄的人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是摩西，还有米利安。米利暗是和亚伦因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在民数记十二章 1到15节这边记载了这样的事例。当摩西的哥哥姐姐因着他所娶的古实女子毁谤他的时候，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他也不借着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圣经上没有记载说摩西听见了，却记载耶和华听见了。所以，我们做一个服事主的人啊，千万不要去注意别人怎么批评你，因为别人的话而生气啊，里面不服不平。这证明我们还不配做代表的权柄。我们可能会想，做权柄的人要有威仪，要大胆的回话。但是下一节就说，摩西这人极其谦和，胜过地上的众人。弟兄姊妹，这是民数记，是摩西所写的。当摩西写到这一段的记载时，耶和华在他里面感动他，他要写自己，这人极其谦和，胜过地上的众人。在第四节，神就行动了。第四节说，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那耶和华就向这个米利安还有亚伦发怒啊，就责备他们，接着就离开了。不料这时候米利安就患上了麻风。圣经上说，这个麻风啊，就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那亚伦看到这样的景象就吓到了，就哀求摩西说，就这个对摩西说，我主啊，不要将我们所犯愚昧的罪加在我们身上。那摩西这个时候啊，就哀求耶和华神啊，求你医治他。于是米利安在营外隔离了7天啊，这7天呢，百姓没有往前，直到把米利安领进来。在这边，我们看见摩西在受试验的时候，有一些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榜样。第一个，当他被毁谤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说话，他是让神来说话，让神来行事，并且最后我们看见他是为米利安哀求耶和华。我不知道，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有这些在这样情形里面，若是我们是摩西的话，我们会不会这么快的原谅米利安，为他祷告，哀求耶和华。所以，在这边，摩西给我们一个榜样。当他看见神已经对付了他，很快的就赦免了这些毁谤他的人，不留在这个人的怒气里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在民数记16章的地方，这也是摩西的榜样。这边说到，可拉、大丹、亚比兰带着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在上一个例子只是看见两个人来毁谤摩西，但在这边我们看见是，可拉、大丹、亚比兰带着以色列会众中250个首领聚集攻击摩西，这是一个很可怕集体背叛的情形。那在这边摩西的反应，他听到了圣经上记载，他就面伏于地。他对可拉和可拉一党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别的，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在这一处，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中说到的许多他，但是没有一个我啊。在摩西的感觉里面，这个是以色列人跟他的问题。摩西没有把这个怒气啊，没有这些人的感觉在自己里面，他像是一个旁观的人，因为他里面他相信神跟他站在一起。结果下一节就说到，接下来就说到耶和华一样出来审判这些背叛的人。可拉、大丹、亚比兰什么被审判呢？是地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于可拉的人的财物都吞下去。那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250个首领。那当以色列人看到这样的光景，他们居然没有悔改，他们继续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害死耶和华的百姓了。”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们从这百姓中间离开，我好在片刻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面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快拿你的香炉，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遮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分到会众中间，看那瘟疫在百姓中间已经发作了。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我们看见，摩西真是没有自己的感觉。许多人是顾到自己的面子，很在意别人怎么批评他，整个思想就陷在这个批评里面。但是摩西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实在是活在主的面前，让主出来做事，并且他爱以色列人，甚至是这些背叛的人也爱，也愿意背负他们。在上段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词，摩西是对亚伦说：“你快快到会众那边。”亚伦是奔到会众中间，要止息这个耶和华的怒气。也求主把这样对弟兄姊妹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止爱那些可爱的，也爱那些不可爱的，叫我们要对人有恩典，这是正确做权柄的品格。愿我们有一天受试验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正确的活出。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例子，这个就发生在隔一章民数记17章，在前面这个大的背叛之后啊，神叫了12个首领，按着支派共取了12根杖啊，存放在约柜面前。神就说啊，凡所神所拣选的，他的杖就要发芽。神就要亲自显现，到底神是他，谁是他所拣选的权柄。到了第二天，亚伦的杖居然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在这里，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不要为自己表白。有的时候，神要为我们表白，需要一些的时间。神没有把这个12个首领召集起来，就马上说你们要听亚伦的话，他是我所设立代表的权柄。不，神说第二天就说出要等那一夜。有的时候我们在受试验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要想到神需要我们过了那一夜。那过了那一夜，这个木杖啊，这个杖原本是死的木头、枯的木头，但是居然开了花。结了熟杏，这不在于人的努力。人再怎么努力，他顶多只能雕刻雕刻这根杖，这个彩绘一下这根杖。但是神所设立代表的权柄是一个复活的大能，充满它，从里面显现出来，这是神的权柄。所以，所有做权柄的人，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爬上这样的什么样的权柄，或为自己来争取什么样的权柄。在教会中要做神代表权柄，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主复活的大能，需要借着向神敞开，神自然会印证谁是他代表的权柄。接着我们看到第四个例子，大卫与扫罗。在旧约中，大卫是第二个被神设立的王，在大卫之前有扫罗，也是被神设立的王。那大卫是神现在要建立的权柄，是神现在的受膏者。扫罗是被神背弃的权柄，是过去的受膏者，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那在撒上24章就说到在隐基底的事情，在隐基底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其实大卫的处境呢，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这个神是已经设立他要做王，但是上一个设立的王还没退位啊，扫罗还在位置上。并且啊，这个扫罗里面啊是很害怕大卫，要追杀这个大卫，怕这个大卫啊这个来抢夺他的皇位。但是这个在隐基底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躲在一个洞穴里面，他逃命啊，逃扫罗的追杀，躲在一个洞穴，就正巧扫罗也到这个洞穴里面来上厕所。那大卫有一个机会啊，刚好在这个洞穴里面，他能够。这个在扫罗没有发现的时候，就一刀解决了扫罗。那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都没有了嘛。可是大卫里面他有一个尊重权柄的心，敬畏权柄的心，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扫罗的衣襟割下一块拿走，告诉扫罗说：“哎，我有这个机会杀你，但是我不杀你。”但是就连他这个动作，把这个扫罗衣襟割下一块拿走，他也心中自责，他的良心非常的敏锐。接着撒上26章说到，大卫又把扫罗的水瓶和枪拿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例呢？就是有一天扫罗全营的人都睡着了， 这个大卫啊，又有一个机会能够去把扫罗解决掉。但是这个时候，他居然又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他的水瓶和枪拿走了。这边这两个事例都给我们看见，大卫是个能顺服权柄的人，他从来没有破坏扫罗的权柄，他来等候神建立他的权柄。他不帮神的忙，他是在那边等。所以，所有做权柄的人必须学习，不为自己建立权柄。撒下一章说啊，有人把扫罗杀了，大卫反而把那个人审判了，因为他干犯了权柄。虽然不是干犯他自己，但是无论干犯什么权柄，大卫都加以审判。这说出他看重权柄。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也要知道这一件事：能服权柄，才能做权柄。求主得着我们，也叫我们能够长出这样的品格。Amen。接着我们看到刮胡山，我们做奴仆的生活与工作也要受试验。接着下面说到，雨淋和风吹撞着那房子，试验国度子民的生活与工作。雨来自神，从诸天降下；河来自人，从地上冲来。风来自撒旦，从空中吹来。盖在磐石上不倒塌的房子，就像金银宝石建造的工程，能经得起试验的活；盖在沙土上而倒塌的房子，就像牧草禾秸的建造的工程，要被试验的火烧毁。我们以前常有一个观念，好像说属主的人或服侍主的人不会遇见试探，但是从这段这个马太福音7章这边，我们看见其实都会被撞啊，会被这个雨淋。河冲、风吹来试验试验，这些试验要看在我们的房子是盖在哪里。你是盖在磐石上，就是照着主的话建造的人；那盖在沙地上，他也是建造的人哦。不是不建造，因为这边说他们也在盖房子，但是是指照着自己的热心、自己的观念建造的人。有些人不是非常热心，但是他对主的话没有什么经历，所以环境一不对，配搭一不顺。雨淋和风吹一来，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那有些人前一阵子还服侍着很火热，过一阵子连聚会都见不到面。为什么？因为他是建造在沙地上，建造在人的热心上，建造在人的观念上。那前阵子听到一位弟兄勉励一位即将进入职场的服侍者说："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站口都要好好的拼到主面前。"在学的时候能服侍，有人在职就软弱下去了；在职的时候能服侍，有人成家就软弱下去了，有孩子就软弱下去了。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向主祷告，寻求到底我们今天是在磐石上服侍，还是在沙地上服侍，这些都要被试验出来。要在磐石上建造，最重要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要听见主的话；第二个就是要实行。阿门，所以愿我们都做听见又实行的人。主啊，要与主发生关系，还要服侍主，把我们的身体摆上去，使我们能够在磐石上建造。有一天，当这些雨和风来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与工作能够经过试验。阿门。那接着我们看到第四终点，质问与批评暴露人里内里的情形。阿门。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法利赛人经学家来质问主，但是主是借着这样的质问、批评来暴露人内里的情形。我们在读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也许会以为6章45节至7章23节所记载的仅仅是一则故事，但这段话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过了风暴的海面，医治多人，并受法利赛人与经学家的盘问。然而，我们深入的读就会明白。到了第七章，人需要主来对付他们内里的光景。在第七章以前所发生的事，与人内里的光景没有关系，乃是与人外面的光景有关系。但福音是为着我们整个人，人内里光景的问题比他外面光景的问题更加严重。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当然无意谈到人内里的光景，他们只在意外面的仪文、外面的规条，但是。他们对人内里的光景却毫不在乎。然而，主给他们一个主啊、呃，主使用了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用这个好像是法利赛人要来试验他，来 批评他，但是主却用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像为他自己开路，使他能够揭露人内里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把7章所描述的主耶稣比作给病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我们也可以说专业的反对者，就是这些经学家、法利赛人为主预备了一间手术室，给主来动手术。然后这样，他就把人的心剖开，暴露出里面的光景啊！我对这样的手术是有一点的经历啊。这个有一次啊，我在聚会的时候，我的配搭迟到了啊。这个迟到啊，我里面就开始有一点的怒气啊，就定罪弟兄啊。里面越等越气，半个小时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人怎么还没到啊？里面非常生气，非常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但是这时候，主就来对我说话了，主说啊，这个你的配搭没有来聚会，你坐在聚会里面，按理说啊，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来享受我啊，但是为什么？哎，他没有来聚会，你有来聚会，你现在却是被怒气所充满了啊，我里面就非常的有感觉，主啊，我原本是想要试验弟兄的啊，但是我里面反而被暴露了，所以从今以后学一个功课。啊，虽然我依然关心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来聚会，但是我不被这样的关心所试验。啊，弟兄姊妹来与不来，我都要在那边好好的享受主，好好的享受聚集。感谢主。我们看到第三大点，就说到神怎么样来暴露这些法利赛人呢？主是斥责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假冒为善。法利赛人与经学家来的目的是要挑主耶稣的毛病。啊，说你的门徒怎么不洗手啊？就吃饭，结果反而被他斥责。主是纯真的，他从来不装假。一面他对寻求他的人是仁慈怜悯的，但另一面他对专门反对他的人非常率直，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看圣经的注解"假冒为善"的这个意思是舞台演员、化妆扮演者啊。希腊罗马的演员习惯在这个装有机械的大面具里说话，以增强音量，因此成为伪装者。诶，我这越看这个注解，我就觉得，诶，是诶，有时候，人确实是想要躲在一个面具后面，说出来好像自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义，但是啊，这些叫做假冒伪善。阿门。主在8至9节继续对他们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传统。你们巧妙地废弃神的诫命，为要遵守自己的传统，借着所传授的传统，使神的话失去效力和权柄。你们还做许多这类的事。主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啊，洗不洗手，这个不是我的诫命，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传统啊。但是你们却巧妙地废弃了神的诫命，为要遵守自己的传统。主在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他对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要被处死。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供养你的已经做了割礼，就是礼物，你们就不容许他再为父母做任何事。这是法利赛人的带领。他说在这边好像说，一个人应当在圣经照着圣经上是说，一个人应该要照顾他的父母。啊，为着他父母有所花费，因为圣经上说当孝敬父母嘛。但是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却带领说，这个教导人说，只要向神奉献，哎，你就不用再奉养你的父母了。主针对这个传统，就厉害的斥责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告诉他们，他们用传统废弃了神的话。主大胆的斥责，他公然的暴露了他们，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他们都悄悄的溜走了。主的在教会的历史中，仇敌是很狡猾的。约在主后1世纪，教会就开始堕落了，许多真理慢慢的失去，取而代之的就是许多的宗教传统进到里面来，甚至在5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圣经神纯正的真理被封锁起来了，一般人不太能够读神的话。这个时期持续了多久呢？持续了1000年。历史上称作中古黑暗时期，然后，但是在这个堕落的同时啊，总有一般清心爱主的基督徒顾到神在地上的权益，要恢复神圣的真理，这就是主的恢复。一直到近代， 主借由尼弟兄、李弟兄的执事，几乎完全的恢复了神圣的真理。在传统中啊，传统的基督教里面，我们举个例子，说到三一神，那这个在传统中，这些神学家他们因为无法理解三一神这个神圣的三一到底为什么是三又是一，就以人的观念来解释说，哎，原本是父，好像为着救赎，他化身成另一个形态成为子啊，接着又成为另一个形态，这个复活之后成为灵，似乎啊，在一位神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看似合理。但其实这和神圣的启示是不相合的，所以主在他的恢复里啊，就带我们看见了这个真理，看见神圣的三一的三者是同时并存、互相内住的，虽然彼此有别，却不分开。这一切不是为着道理的研究和争论，是这为着我们实际的经历和享受。所以，当今天我们在为人施浸的时候，我们是将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赞美主恢复了这个真理。接着在启示录说到七灵，传统中啊，有人说这七灵是七个天使，或说这七灵是指的七种特点。但是主在他的恢复里给我们看见，七灵乃是七倍加强的灵，要为着神时代的行动胜过召会的堕落。那我们还看见弟兄们在呼求主名的事上，导读主话的事上啊，带我们看见。哦，这也是真理的恢复啊，这不是传统诶，在当他们说出这样的真理的时候，说我们要呼求主名、导读主话的时候，基督教里面是有非常多人的非常非常的非常多的人来反对，因为这跟传统不相符。但是我们不照着传统哦，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这样的实行啊，不是我们的发明，是主借由这份指示。所恢复享受主的路，在希腊文中，呼求的意思就是用听得见的声音呼喊。导读主话是恢复以弗所六章17至18节。我们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神的话，恢复这样的真理。感谢主，既有弟兄们放胆脱离传统，恢复真理。我们今天能够大声的呼求，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除了呼求主名，我们还能够导读主的话，丰富的享受神的话。在书信中，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等等啊，这神圣的真理，教会必须以地方啊，以他所在的城市为立场啊。弟兄们也恢复了这个真理啊，不能以某种实行或他们所看重的真理为立场。这项真理的恢复，在基督传统基督教引起极大的反对。或许我们在基督的身位上有恢复，诶，有人很赞同；在享受这个七倍加强的灵事上有恢复，诶，甚至有人说：“哦，我要跟你们一起。”但是，当弟兄们恢复到地方立场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反对了啊！因为，但是我们不管他的反对，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我们只该在正确的立场与神的儿女一同享受。因为圣经上没有说保罗是写信给实行给什么样的会什么样的堂，保罗只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给哥林多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也该活在我们所看见的真理里面，我们只该在正确的立场上与神的儿女一同享受，向神献上敬。Amen，并且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牧师，没有神职人员，这也是弟兄们的看见。因为按照灵前14章31节，我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没有不是说特定的人才能够伸言。所以，我们今天全体敬功用，也是弟兄们所为我们恢复的真理。那这些重新显现的真理啊，并不是神新的创造，乃是人的新发现。不是只借着我们，神在以往的世代中都有不同的真理重新的被恢复，而在某一个特别的时代中，也都让人发现一些特别的真理。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非常清楚的例子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他看见我们凭着相信就能接受基督的救赎，堕落的基督教就是天主教，他们。这个赎罪券的实行啊，完全是堕落且无用的。马丁路德就看见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买赎罪券，才能够叫我们的罪得洗净？ 这样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不就归为无效了吗？所以他当时就起来恢复了这项真理。啊，这个真理啊的恢复严重的影响的堕落基督教的利益啊，他们就失去了财源啊，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在恢复这项真理的时候，是面对各样的凶险，常常要与教皇来辩论。大本诗歌638首，就是我们弟兄所的心境，也是弟兄所写的。他说：“我神是我大能堡垒。”这就充分的说明了他所遭受的逼迫，以及他对真理的信心。Amen。我们再继续往下。Amen。接着。主耶稣啊，就说这些法利赛人，他说：“我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申言的是对的，如经上所记，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拜我也是徒然，因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训教导人。跟随传统的人，也许是外面用嘴唇来尊敬主，心却远离主。主所对付的不是嘴唇的发表，是内心真实的光景。”真理不光是为着传讲，更是为着实话，为着经历。我们要会讲真理，也要活真理，使真理成为我们的实际。宗教的传统就是嘴唇发表，心里却没有实际。但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只谈论，却没有里面的实际。我们说话若没有实际，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注意我们内里的光景，特别是我们的心思要向着神，单纯和纯洁。也要注意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琐事，使我们琐事能配上我们所说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不是骂法利赛人说错的真理，而是斥责他们的心远离了主。那我们刚刚说到许多真理的恢复啊，也不是让我们来辩论的，也不是让我们来说的这个与别人来这个讲说的。在这个我们中文里面呢，真理的意思是真实的。道理，但是在希腊文这词的意思，实际上只有真啊，没有这个理这个字，是为了通顺啊才加上理这个字。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真理其实就是实际，它没有道理的意思。所以不是让我们说的，重要是我们需要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需要这个实行这样的真理。所以主使用前面的弟兄为我们打真理的仗，恢复许多的真理。还不是要我让我们去辩论，去说啊，你错了啊，我们是对的。最重要，这些真理要成为我们的享受，要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样神才能够得到真实的敬拜。我们再往下看，第二重点说到敬拜神也是徒然，因为将人的吩咐传统教导人，有些对神的敬拜可能是徒然的，主要的原因是将人的吩咐当作教训。我们必须照着神的话，就是照着真理来敬拜神。神愿意所有蒙他拯救的人都完全认识真理，并且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这些与主同工的人，应当正直分解真理的话，并将那些偏离的人带回真理上。所以，我读完这段话，我里面非常有个感觉：前面的弟兄是为我们打仗的，是付上许多代价，甚至。历代有一些圣徒甚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而恢复了真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的享受真理呢？是不是泡透在这些话里面呢？哦，主啊，他在寻求一些人是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他的。愿我们，哦，主啊，也这个装备这些真理，享受这些真理，不活在我们的传统里面，不以人的吩咐当作教训。Amen。那我们再看到第四大点，玷污人的东西。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走了之后，主又叫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众人要听我，也要领悟，从人外面进去的没有一样能污秽人，唯有从人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主在这边的话，意思是说，从人心里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外面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其实不能污秽人，我们反倒要非常注意里面的事物啊，因为这是这些事物能污秽我们。17节啊，耶稣离开群众，进了屋子，门徒就将这比喻问他。门徒不明白主的话，就求他为他们解释。主说：“连你们也是这样不领悟吗？岂不知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 乃是进入他的肚腹，又排到茅厕里。他这样说，就把各样的食物都洁净了，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我在读到这一段经文说，哎，里面就有个感觉，你看哦，外面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被主斥责了，哎，就走了。那主后来又对群众说，外面来的不能污秽人，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啊，这是群众。接着耶稣离开群众，进到屋子里面，又把这样的这个比喻向门徒讲解开来，给我们看见离主越近。你会对主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很多真理的恢复，我们不只是要进到这些的话里面，我们要借着这些话到主的面前，离主越近，会得着越多的真理，得着越多的实际。那照主的话看来，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耶利米说，人心坏到极处。堕落的人呐、啊，心里败坏，充满了污秽人的细菌。接着主在马可7章21和22节就列出人心里许多能污秽人的事物，又在23节下结语说，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我们必须将主在这边所说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看见凡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都能污秽人，没有一样出于我们里面的东西是清洁的。就着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是由邪恶的事物所构成的。在马可七章，奴仆救主在他福音的服事里分析人内里的光景，这实在是一件大事。主是为着他的门徒，就是亲密跟从他的人能够得益处，才这样做的。他要他们晓得，凡从他们心里出来的都能污秽人。主似乎告诉他们要小心，不要去污秽人，也要小心不被别
别
人
人
污
误
秽。
会，
你
你
们
们
中
中
间
间
没
有
有
人
洗
是
净
清
别
洁
的。
的，
不
不
管
管
你
你
们
们
怎
怎
样
样
洗
洗手，
手，还
还
是
是
不
不
能
能
洗
洗
净你
净你
们
们
的
的
心。
心。
污
污
秽
秽
你
你
们
们
的，
的，
乃
乃
是
是
你
你
们
们
心里
心里
的
的
东
东
西，
西，
你
你
们
们
要
要
看
看
见。
见。
凡
凡
从
从
你
你
们
们
心
心
里
里
出
出
来
来
的
的，
都
都
是
是
不
不
洁
洁
净
净
的，
的，
都
都
能
能
污
污
秽
秽
你
你
们
们
自
自
己，
己，
也
也
污
污
秽
秽
别
别
人。
人。好，感谢主。刚才石路弟兄已经把马可福音7章的重点已经讲到了，就是主借着经学家跟法利赛人的质问然后他来反而来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然后暴露人内里的光景其实是污秽的我们要讲到这一章的重点的部分了就是玷污人的东西就是有13项的恶事那刚才史路弟兄也提到，耶利米书17章9节那里说，人心是坏到极处那在恢复本圣经，他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视透呢？哦，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而且是无法医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肉体啊。这个肉体其实在圣经里，肉体有几种说法第一个肉体乃是因着亚当夏娃吃了三恶知识树的果子这个果子其实就是表征的这个撒旦自己撒旦就进到人的身体里那败坏了人的身体然后他把他自己那个罪性就放在人的身体里。所以人的身体被败坏了、堕落了，就成为肉体因为人的身体里有罪性，就成为肉体然后这个是比较狭义的肉体的说法。然后这个肉体甚至它扩展到我们的魂玷污了、污秽了败坏了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心思、情感、意志被玷污、被败坏了，所以魂这个污秽掉了。然后我们的灵就死了，灵死了就是它没有办法功用。本来灵的功用是要来接触神的灵死掉了就是没有办法来接触神所以整个人就成了肉体所以肉体有这种两种讲法，一个是身体败坏了成为肉体，另外一个就是整个人就是肉体了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整个人变肉体之后这个是没有办法医治的。这已经是坏到极处了。好，那刚才也讲到说， 主耶稣说、啊、人从人心里发出来的、啊、这个恶啊，啊才污秽人。那这个发出、啊、有一个继续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恶事啊是不断的从我们心里发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恶事是不断从心里发出的。好，这是我们啊这个旧心哈、啊，我们那个肉体里发出来的真实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哈、啊，就讲到这个各种恶事的构成。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这个恶事构成了。组成到我们的里面了，组成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面。啊，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内说啊，堕落之人的心思是可弃绝的。啊，可弃绝的意思就是说不门称许的意思。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啊，好、啊、会发出恶念来。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哈、啊，这是啊，主耶稣讲到我们里面有十三项的恶事哈。啊十三项的恶事是在马可福音的七章啊二十一节哈、啊，我来念一下哈、啊，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狂傲、愚妄。好，这十三项啊，就是我们心里的恶事啊，会污秽人的。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项恶念哈、啊，这个恶念啊，是从刚才讲到是从我们心思发出来的，哎，那我们就会有一些邪恶的哈、啊、思想、邪恶的想法。哎，好，那第二项就讲到淫乱跟偷窃啊，那淫乱跟偷窃都是从恶念来的啊，也就是说我们首先会有恶念，然后才产生淫乱跟偷窃。好，那这里讲到啊淫乱跟啊偷窃，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的堕落的天性啊，这个堕落的天性在我们的旧心里啊，我们的心啊原先已经是啊被败坏堕落成为一个旧心啊，在我们的旧心里啊还存在这些堕落的天性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刚才讲的啊淫乱跟偷窃啊，那李立翁特别用一个词说，他蹲伏在我们的后面啊，啊，伺机要来破坏我们啊，所以这里又说到一件事情，说啊，啊，这一直跟着我们的啊，甚至哈、啊，要等到我们身体得赎啊，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以前啊，这个恶事都还存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堕落天性都一直存在，所以。提醒弟兄姊妹，这一直存在的，到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就是我们生命成熟了、啊、这些东西才会除去的、啊、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个事实，我们一直都还有堕落的性情，这个堕落的天性还是一直存在我们的里面的、啊、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操练灵啊，我们觉得我们多圣别啊，还是要记得我们有这个堕落的性情还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在找机会来破坏我们。好，那再看到哈、哦，犯淫乱，它本身就是偷窃。哎，你说淫乱跟偷窃好像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那其实偷窃就是怎么样，用非法的手段或非法的途径去啊、哦、取得东西嘛。啊，那淫乱也是啊，淫乱也是透过非法的手段。非法的途径啊，然后进行一件事情，所以犯淫乱本身就是偷窃啊啊，所以我们非法夺取的哈、啊，不仅是偷窃，原则上都是犯淫乱的。好，那弟兄提醒我们说啊，教会生活就是一种的社会生活。什么是社会生活？就是人来在一起的生活，那就是社会生活。所以教会生活是一种的社会生活。那既然人来在一起，就会有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自己啊，远离这些哈恶事啊。那第一项哈，我们不要让这个淫乱在我们中间发生，要啊有一个实行很好，就是维持哈啊这个适当的距离跟异性之间啊，免得会有这个淫乱的危险。 啊，特别李若珍弟兄跟李长寿弟兄，他们有一个教导是，不要跟异性独处一室啊，不要跟异性独处在一间房间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因为当我们若跟异性独处一室啊，那可能里面的恶念就会蠢蠢欲动啊，淫乱就会蠢蠢欲动。我在说不要相信自己。好，再来看到凶杀跟奸淫哈。好，那刚才我们讲过淫乱，那现在讲到奸淫，你会觉得啊，这两个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哎，有一点不一样。刚才讲到的淫乱啊，是讲到还没有结婚的跟还没有结婚的发生性行为，就是苟合，那是淫乱。如果是已婚的跟已婚的发生性行为啊，犯罪了，那是叫做奸淫。好，所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哈。那原则上我们看到你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啊，如果有淫乱的事情啊，有奸淫的事情啊，最后都导致凶杀。因为这个都是不法行为嘛，所以有些人会写这个利益受损啊，有些这个。女朋友被追跑啦，或是被玷污啦，所以最终产生凶杀，所以凶杀是从奸淫跟淫乱来的好，那再来看到贪婪，贪婪啊，其实就是贪心啊。保罗在罗马书7章7节那里说到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好，第八节说，罪借着诫命得着机会，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这个保罗很特别哈，他特别讲到贪心这一个。李立宏甚至说好像保罗他10条诫命啊，其他诫命他都可以遵守，只有这一条在这个不可贪心这件事情就在第10条哈，他好像说这个第10条他没有办法遵守。所以他会特别写在罗马书这个7章这里，所以这也是我们里面的情形。我们就是贪心，会看到人家好的，哎呀，我们就会贪心，那个就是贪婪啊。好，再来诡诈跟淫荡啊，诡诈就是诈骗啊，今天很多诈骗集团横行啊，这就是诡诈啊，就是把人家的财物骗到我们手里来啊，这就是诈骗。然后还有淫荡，淫荡又是好像跟前面的淫乱啊、奸淫还有点相像。那这淫荡的意思是纵情在淫乱里面纵欲在这个奸淫里面就是放纵了就是淫乱在淫乱，奸淫在奸淫这个放纵情欲，就是淫荡所以是比刚才讲淫乱跟奸淫更严重了，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那就变成了淫荡然后再来是嫉妒跟谤读，那嫉妒原文的意思是恶眼，有一个恶的眼睛，有一个邪恶的眼睛，或是邪恶的眼神这是向着人的这是嫉妒。我们的嫉妒就是哎呀，看不得人好嘛，所以我们就嫉妒人家然后呢，谤读呢，谤读是对着神的。亵渎神毁谤神这就是谤读好，再来就是狂傲和愚妄，狂傲是比骄傲更厉害的或也可以说是疯狂的骄傲就叫狂傲。那愚妄就是荒谬好，所以这边总共主耶稣提了有13项的恶事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那我可以把这13项恶事把它分类一下其实他说从心里嘛，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魂加上我们的良心，那良心应该是在我们灵里，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是被败坏、被玷污了那这13项，你可以大致把它分一啊，就是我哪些项目是属于心思类的，哪一些项目是属于情感，哪些项目是属于意志类的比如说恶念。这是从心思发出来的，还有邪恶，邪恶是心思发出来恶念之后，然后又有行为，这叫邪恶。还有贪婪， 就从贪心，人的心里贪啊，对，所以这三个啊，应该是属于心思类啊，这个我们心思里面的恶事。好，那再来情感类的呢？啊，淫乱啊，你看那个情感类的，情感那个是放纵情欲的啊，淫乱啊，然后还有奸淫、淫荡、嫉妒也是算这一类。然后李立雄说啊，偷窃也算在这一类啊，所以你看。淫乱、偷窃、奸淫、淫荡、嫉妒，都属于这个情感这一类的恶事啊。还有呢，其他还有就是凶杀啊，凶杀，你看这个产生出行动出来的这个恶事哈、啊，有行动的就凶杀，然后诡诈诈骗人家的钱财啊哈、啊，这个东西啊哈、啊，这个诡诈、谤赌哈、啊，说出话来啊，说出一些哈、啊、毁谤的话。还有狂傲，显出来一个态度，就是狂傲的、骄傲的、疯狂的、骄傲的情形；还有愚妄，就是荒谬的情形。这些你可以把它归类成是意志类的。你看，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啊，被败坏了啊，被破坏了啊，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些恶事。这十三项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被败坏之后的结果。好，所以这十三项啊，就是因着。啊，撒旦这个罪性啊，来到这个魂里面啊，来玷污了，来败坏之后的结果。然后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肉体啊，那这个就是跟着我们一辈子之久了。所以感谢主，今天主来了哈、啊，把这样的情形借着哈、啊、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哈、啊、来质问主的时候，主得着机会啊，来曝露其实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才是污秽人的。啊、哦，那个没有洗手哈、哦，吃饭呢、啊、还不会污秽人，真正污秽人是我们心里的这十三项的恶事，所以感谢主，主借了机会来曝露，那曝露啊就带来拯救啊、哦，他来诊断我们内里的光景啊、哦。好，所以这个第六大点的第一终点哈、哦，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他来曝露、来分析、来诊断我们内里的光景。好，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啊，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啊，要一直到我们生命成熟了，我们身体得熟了啊，这些恶事才除去了啊。所以我们要一直要啊，一直要知道我们的心啊不是良善的。我们若认为我们的心是良善，我们就是受欺了，我们就信从虚谎了。我们的心啊，这当然我们的心就是旧心啊，啊，当然主也给我们新心了，但是我们的心这个旧心啊是败坏的，我们不要对它存着有丝毫的信任，啊，弟兄姊妹，我在说不要丝毫的信任，你的心是良善的，是好的，我们心里面有这十三项的恶事，好，所以。哦，我们就来知道主耶稣曝露我们内心的光景，表示他是什么呀？是我们心事的专家啊、哦！他知道我们人心的一些各种的情形。感谢主，他借着他的话哈、哦，来曝露我们啊、哦、内心的一些光景。哎，他是心事专家，我们需要他的啊、哦、来曝露，然后让他来医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诚心要读主的话？其实啊，这个我们当诚心的时候，有些时候他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里面的情形曝露出来了。有很多时候我被曝露了，我只能跟他说：“主啊，是啊，我里面情形就是这样，谢谢你来光照，但是也求你来医治我。哎”阿门。好，那我们到最后一个大点，要说到三件重要的事。我刚才讲到哈、啊，主耶稣借了这一次机会啊。再来重复十诫，这个在人被创造2500年的时候颁布了十诫，然后在人被造4000年，主耶稣来了之后，他重复了十诫。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十诫，这是我们人被造之后6000年之后了。我们来再来看看十诫哈，感谢主用十诫哈。来重复了这个十诫，利用十诫来曝露人内里的光景。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十诫吗？十诫是在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这里说到第一次，
还有生命记五章七到二十一节，那里第二次说到，我简单的说哈，什么是十诫？啊，十诫头四条诫命是跟神有关的，第五条诫命跟父母有关啊，然后第六条到第十条是跟人相关的。好，第一条哈讲到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第二条是不可为自己雕制偶像，也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们。第三条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条是当纪念安息日，将这日分别为圣。好，这前面四条是跟神相关的。第五条是当孝敬父母，好，这跟父母相关。好，第六条是不可杀人，第七条是不可奸淫，啊，第八条是不可偷盗，第九条是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条是不可贪爱邻舍的房屋、妻子、仆人、婢女，啊，牛、马、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所以你看到刚才主耶稣说啊，这些法利赛人哈、经学家啊，他们把传统废掉了神的诫命，就是前面这四条哈、神的话，他们把它废掉。然后第五条，只要有人哈、献上礼物了，他就不能去孝敬他父母了。他把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的诫命也废掉了。然后后面哈、不可杀人，这是凶杀。不可奸淫，有刚刚有主耶稣讲到这一条，还有第八条是不可偷盗，就是不可偷窃，第九条是不可作假见证，这做假见证就是什么？就是诡诈。第十条不可贪爱邻舍的许多东西，这就是什么？贪婪。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抓住这个机会啊，再把十诫跟以色列人讲一遍。今天主也借着这个引导班，再把十诫跟我们讲一遍。这十诫就是神的十句话，太重要了。当然，这十诫我在说，它是来表明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神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来。我们若在神的生命里长大成熟，我们自然而然能够符合这十诫所要求的，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讲到说，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用以色列人的传统废掉了这个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啊，也遮盖了人心里的光景，所以神借着这个他们讲了这些传统啊，把它暴露出来人心里的光景。那这个传统啊，其实就让这个十诫被废掉之后啊，然后让人以为说，哎呦，我你看我有洗手吃饭啊，然后我有献上礼物啊，假冒为善，对，所以这个传统就是假冒为善。好，那第三点就说到人里面真实的光景，就是主耶稣说的那十三项。所以主还说啊，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污秽人啊，大不了从我们肚腹排到茅厕里面啊，但是从我们里面的，就是从我们的刚才讲的心思、情感、意志啊，那十三项的恶事啊，却从我们里面可以发出去，会污秽人，然后人讲的话也可能会污秽我们啊，这是我们现在人心的真实的光景是这样的。感谢主，今天主借着他的话，还有借着他的诫命，把我们暴露出来了。感谢主，所以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啊！然后我们不要照着我们的传统做事情啊，因为这个传统废掉了诫命啊。好，所以这是三件重要的事情：十诫就是神的十句话啊，然后人的传统来遮盖人心里的光景，而且是假冒为善。第三个，人真实的光景就是污秽，就是玷污的，需要主的话来曝露，来医治，来洁净。好，所以最后我们有结语，第一个，我们要跟主承认 我们是堕落过的人，在我里面啊没有良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的。所以我们愿意被暴露，其实被暴露啊就是让主来诊断我们，然后带来医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要把自己的那些内里那些恶的东西啊把它给隐藏起来，把它给遮盖起来，我们应该让主来诊断，让主来暴露，然后才能够得着医治。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向主敞开的人。第二个，我们也不要逃避任何的试验。主会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来试验我们，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向主敞开的人，好，这样的试验啊，就是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被炼净。这边用到了一个大本诗歌209首，大概把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讲一下。第二节说，但愿圣火今在我心，烧掉所有悲情下贫。好，我们若愿意向主敞开，主的话进来啊，他的话就是火，在我的心里啊，来烧掉我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悲情下贫。第三节说，祭坛的火炭啊，我们若取用祭坛的火炭啊，它就烧掉我们的罪。我刚才讲那些三项的恶事啊，都是从罪性里产生出来的，所以要烧掉我们的罪。第四节说，这个锻炼的火啊，甚至要把我们的旧造啊完全烧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被医治吗？我们需要主这个化这个锻炼的火，把我们的旧造，我们那个旧心里面所有的恶事啊完全烧绝了。这大本诗歌209首很值得我们一唱再唱。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经学家跟法利赛人啊，他们很懂圣经，非常熟练，但是他们只有真理，他们没有活真理。他们只用真理的话来掩饰他们内里的那些丑陋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主的话，我们诚心，我们不要只是说真理而已，我们更要活真理，让真理成为我们的实际。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导读主的话，用祷告的方式把它读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焚烧我们，炼净我们，然后我们才真正会属灵到家，然后不会像那些经学家、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最后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要有可听的福音，更要有可看的福音。当我们如果被这样主暴露，然后炼净医治了之后从我们身上就不会再有那些恶事发出来，反而我们能够从我们里面把基督供应出去，人家看见听见我们，这是可看的福音，使福音更容易更广泛的能够为人所接受。愿意这些话第一面是暴露我们这个人，然后我们借着主的话的光照炼净，我们这些恶事被除去了，有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我最后我有一点应用，我在说那些堕落天性还在我们里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跟主祷告的时候，主把我有一些也里面一些消极的情形给暴露出来。我就跟主承认我有那样的事情，但是我跟主说，主啊，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除去。我虽然有心愿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跟主承认，然后跟主敞开，跟主祷告。我这样大概祷告了应该有好几周之久，但是我没有跟主有遮掩，我这样还是为了这事情跟主有祷告。有一天我发现我居然可以胜过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怎么样借着我们向他敞开，他的话一直在我们里面不仅暴露光照，然后也来医治来炼净。 这就是我们今天应用到啊，今天这个马可福音七章哈、啊，一个很好的路。我们需要主的话，主的话啊，能够拯救我们，铺路就带来拯救。阿们，感谢主。好，我们最后有点祷告哈、啊。哦，主耶稣。
阿们。
哦，主耶稣，谢谢你，借着马可福音七章，
阿们，
主啊，你得着机会，
阿们，
哦，再把神的十条诫命，
阿们，
向我们陈明，
阿们，
哦，这是你的十句话，
阿们，
因为这十句话都说到我们的里面，
阿们，
步入我们里面要真实的光景，
阿们。
这十三项的恶事，就是我们堕落的天性。哦，在我们身体得赎，什么身体改变形状以前，哦，我们要记得，这堕落的天性仍然存在。主啊，所以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话，天天在我们里面，哦，光照铺路，也求你来拯救，医治我们，炼净我们。使我们不再发出污秽来，主啊，使我们发出你的生命，能够供应你的生命，哦，使众人得益处，谢谢主，
阿们，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引导班就到这里，
阿们，
感谢主，好，再见。